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的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在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宗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且与众人为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临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阿们。好，感谢主，这也就是我们的盼望、喜乐并所夸的冠冕，就是我们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并且我们要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阿们。好，我们今天要从二章开始，我们来学习。我们今天要从一节读到第六节。好，那保罗在这边，他接着来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们，他说他自己是怎么样在腓立比打的胜仗。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见保罗的存心，他的一个摆上，以至于他的突破，因着他的忠诚，那这实在是一切侍奉神的人的一个学习榜样，哦，就是模范。好，那我们先来读二章的一节。二章一节，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阿们。好，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也就是说并不是没有果效的。 不是说啊，我今天从我所在的地方，我到远的地方去走一走，去看一看，然后回来而已。不是的，哦，这样的一个行动，这样的一个出入啊，除了蛮有平安，并且是有属灵的功效啊。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保罗他所这样的一个分享， 他的一个信心，他相信这样的一个与主同工必定是不突然的信心，所以当然就有不突然的功效，不突然的工作。好，那保罗在一节说进到你们那里，保罗从哪里进到铁沙罗尼家呢？就是从腓立比。那我会请同学们，你们回去可以读使徒行传十六章还有十七章，那这边让我们明白说保罗还有同工们在腓立比教会他们是面临了怎么样的一个属灵征战。好，那从腓立比这个地方这一场征战到了另一场征战中，就是腓立比就是铁沙罗尼迦。那在持续的艰难逼迫当中，保罗他们怎么样仍然继续勇往的前行。好，使徒行传十四章十七章他告诉我们保罗怎么样在腓立比被鞭打监禁之后又来到了铁沙罗尼迦这边来服侍。那在那里一连三个礼拜的服侍，也就是讲道，哇，没有突然，因为有不少人相信了主，所以就引起了犹太人的嫉妒啊。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在当中召集啊市井匪类搭伙成群，怂动整个城的人来跟保罗他们作对。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他们到达铁沙罗尼迦的前后都受到很大的逼迫，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叫保罗他们退缩逃跑啊，我们就看到他的一个信心。好，一节说我们进到你们那里，这一句简短的话就说明了保罗他们服侍那个一个主动的性质啊，也就是说按着他的行程来讲，他似乎是被赶走的，因为被逼迫嘛。那在腓立比受逼迫之后，他们就来到铁沙罗尼迦。在铁沙罗尼迦受了逼迫之后呢，他们又到了庇里亚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行程并非一昧的顺着环境的支配，而是什么呢？乃是照着神的引导。好，我们来说神的引导。你看，这就是一条义人的路啊。箴言书说义人的路必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正午。哇，逼迫，哇，患难，很痛苦，在黑暗当中，感谢主。可是这条义人的道路，因为是主的道路，所以是怎么样？有光亮的啊，有明光指引的，是美好的，是在神的心意里面。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一个地方工作服侍完了之后，就又进到了另一个为福音要来怎么样打胜仗的一个新的地界啊。所以二章一节啊，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在铁沙罗尼迦所做的见证啊，证明他们在当时怎么样劝勉哥林多教会的话。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这节经文也很宝贵啊。十五章五十八节，我们来读来。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阿们。啊，我们怎么做主工？我们常说我们与主同行，与主同工。这边说，啊，我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要常常竭力，啊，竭力多做主工。因为我们知道哪一件事情，我们来读来，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我们可以常常宣告来勉励自己，以至于来为其他的人来祝福。阿们啊，因为神的话是有能力的，代祷的大能就在这边啊。 所以保罗他是劝勉哥林多教会的话，因为这是他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常说的经验之谈。那保罗他就是自己在取用过这个这么宝贵的应许之后，他才这么去劝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的。所以后来对于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来说呢，保罗进到他们中间有没有突然扰苦，虽然受苦难逼迫啊，可是这是他们所确切知道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保罗还有同工为主劳苦，并没有突然的一个证据凭据。阿们，不然就不会有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产生了，他就不会在当地设立这么一间教会。这样的话，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他们为主受苦，当然也必不至突然，所以这就是最有力的安慰还有勉励。你看是最有力的哦，安慰跟勉励。所以这边就说这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们他们所能深切去体会到的一件事情，他们真实的看见啊，保罗他们并没有用高言大论啊，说大道理啊，来说服教会的信徒啊，你们要去怎么样为主受苦，不是，而是把自己这个活生生的见证摆在他们的眼前，他们都看到，他们都听见，以至于他们就打从心里面就是来佩服臣服他们，确实相信他们是为主忍受一切的劳苦还有患难都不是突然的。所以一样的啊，现在的我们啊，我们读了看了保罗还有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们他们这么一个共同的经历之后，我们岂不应当更加确信要为主耶稣所受的劳苦绝不突然。阿们啊，让我们一起来省思这样的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问题。好，那接着我们来读二章的二节，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好，保罗继续述说当时他在腓立比那个地方所遭什么样遭受那么大的逼迫患难。你看他这边说什么被害受辱，哇，一定很多的那种心中不平冤屈。你看这边说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啊，你看我们如果回想一下我们读圣经啊，在特别在这个旧约新约常常提到然而哦，然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词语，因为这是一个转环点，前面一定都是啊，我们所不喜欢去面对不得已的，对不对？然而啊，你看把我们引进有盼望的啊，因为他们靠着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就把神的福音传扬出去了。所以保罗他们在腓立比被害受辱的事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们他们知道的，因为腓立比跟帖撒罗尼迦他们都同在一个地方，就是马其顿。大家记得马其顿就是现在的欧洲啊，所以我们提到腓立比啊，这个地方腓立比教会，他这个就是保罗他在欧洲啊设立的第一间教会，所以帖撒罗尼迦啊跟腓立比都在同一个地区范围，并且保罗他刚离开腓立比，他就到了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这样的话，帖撒罗尼迦的人对于保罗在腓立比为主受苦受辱的事当然知道，一定听到了嘛，所以第二节他就见证啊，保罗就见证他们怎么样在强烈的逼迫当中仍然把福音 传给帖撒罗尼迦的人。他们很清楚地表现出他在传扬真道方面的勇敢，勇敢的心。那这个传扬真道的勇敢，我们可以就是注意三个部分，就是有三个点我们可以去留意的。第一个是什么呢？来，我们来读，来，相关的三件事。第一件事是什么？不间断的征战。你看，接踵而来啊，本来想说可以舒缓一下，哇，继续的啊，不间断的征战啊。所以他说，我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到了帖撒罗尼迦我又受逼迫。所以我们提到这是连续的征战，这些连续的逼迫跟征战显出了保罗还有同工他们为真理征战的勇敢。你看打仗，你看士兵在打仗，对不对？那我们谈到兵士在打仗一定要勇敢，你不能胆怯害怕逃跑，对不对？我们来看刚才那个画面，你看这边就提到了一个兵士在战场的勇敢是包括什么。第一个是什么？来，冲锋陷阵的勇敢。那第二个呢？心理方面的勇敢，就是要具备啊。所以也就是说，一方面在战火中所表现的勇敢，哇，那个炮火连天啊，对不对？哇，我们仍然要怎么样，带着勇敢的心冲锋陷阵。所以这个是冲锋陷阵的勇敢。所以第二个我们提到是心理方面的勇敢，很害怕，当然害怕，怕死啊，对不对？啊，这是人性啊。可是怎么样，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所以心理方面要勇敢。就像这个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啊，等一下我们来看。你看，所以什么是心理方面的勇敢？就像一个我们在前线打仗嘛，那还没有进入炮火之中，我们为什么会害怕？因为我们知道说下一步我可能就在这个激烈的战役当中我就阵亡了，我就牺牲了。所以当下我们这个士兵需要更大的勇敢，以至于在死亡可能临到的威胁中继续向前行，向前进。所以保罗的勇敢就包括这两个方面，冲锋当现场的这个勇敢，还有他总是兼顾自己的心，心理方面的勇敢。所以包括这两个方面，他在腓立比已经为福音受过苦，他真的尝到了鞭打监禁的痛苦之后，哇，跟希拉，对不对？那一到了帖撒罗尼迦呢，还是放胆的为主做工传福音。他在腓立比为福音受苦的经历，身上一定有创伤，我想应该还没有痊愈。可是这些经历却很清楚地告诉了他，如果他还敢传福音，可能在帖撒罗尼迦也会受到同样的苦。所以这样的一个威胁需要更大的勇敢去胜过，但他没有胆怯，没有退却，他并没有被在腓立比所受的苦吓怕了，他仍然甘愿为主冒死受苦的心智。所以在连续的痛苦打击之下仍然继续勇往直前，我们没有看到他退后。所以好，我们仍然有一个很美好的一个些许醒思啊。我想不止传道人吧，很多与主同工的人啊，是不是曾经为主受过苦了，可是事情虽然过了，可是那个伤痛，那个苦害真的带给他们印象太深刻了，太真实了，以至于他们胆怯的就不要再一次为主受苦了。然而保罗他们呢，他们的勇敢是持续的，他们不是只打一场胜仗的勇士兵士，他们的征战是连续的，他们的胜利当然也是 连续的，阿们。所以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好，我们来读，来，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阿们。让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在那个日子我们也可以如此的宣告，如同保罗一样啊，在人生当中这美好的仗我们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们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呢我们也已经都守住了，阿们。愿主赐福。好，那这是第一点我们可以留意的，就是这个征战是持续的。那第二点我们可以留意的是什么呀？他的胆量，靠神的什么来？靠神有的胆识，阿们。好，保罗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胆量，就是胆识来征战呢？他跟我们一样都是人呢，可是他怎么说？他没有说我靠我自己，靠我的意志，没有。这一节经文他怎么说？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诶，这就是他得胜的秘诀，靠着神。所以这就是保罗能够持续勇敢为福音征战的秘诀。我们常说我们要认识神，基督徒务要认识神，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一个没有穷尽的源头。好，我们再来说，我们的神是一个没有穷尽的源头。什么是没有穷尽的源头？因为我们的信心啊，力量，这边说胆量、胆识等等，我们都可以从神这个无穷尽的源头来得着，阿们。所以靠着我们的神，我们当然可以放开胆量为主，为福音来征战。所以这边说放开胆量，这个胆识它的意思是很是怎么样？放心的，是很自由的。因为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真理让我们得自由，是这个放心，他你不用害，不用顾忌，就是传讲，去传福音，我们一再提到他在腓立比教会，而在当地受苦的这个经验，不但没有叫他们的勇气受到挫折，反而叫他更认识神的可靠。他不是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说：“我已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你看，他更加认识神的可靠。你看，认识真的认识了，可以把它当作宝贝，以至于他更勇敢的前进。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六章十节。六章十节，我们来读，来，我还有。阿们。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人呐，就是常常软弱，常常负面呐，常常不足啦。我们要依靠神，依靠他的大能大力，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刚强的人。因为他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阿们。好，那这是第二个我们可以留意的，他的这个胆识是靠着神而有的。那第三点是什么呢？好，我们来读，来，因勇敢完成了传福音的使命。阿们。你看，因着勇敢他就完成了神的托付，传福音的使命。保罗在大征战中他仍然把神的福音传出来，他们受逼迫、被赶逐、被下在监狱里面，都是为了什么？传福音的缘故。但是这些逼迫、苦害 虽然是因传福音而临到保罗还有同工们的身上，可是福音却怎么样传开了。我们读提摩太书信，大家记不记得有没有提到说保罗分享说神的道不被捆绑，就是这如此啊，福音却传开了。尽管各样拦阻和逼害会临到他们，福音却照样传了出去。哇，这是何等讨神喜悦啊！啊，保罗他们就坚持着他们的意向，他们的目标啊，并不是要做给人看，我要胜过谁，不是，而是要把福音传给帖撒罗尼迦那边的人。那这就是他到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主要的任务啊。那我们也看到他在大征战中勇敢的完成了这个使命啊。那我要请大家注意这个二章二节哈，就是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着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这一节可以跟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五节我们来相对照。好，我们来看一章五节怎么说，我们来读来。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大家记得吗？我们上次的学习，你看这两节经文可以来相对照啊。一章五节这么说啊，所以你看我们相对照了。那这个二章二节呢，几乎可以说就是一章五节的一个鲜明的解释啊，注释，它说明了保罗将福音传到帖撒罗尼迦，的确不在乎言语，乃在乎什么？全能，还有呢？圣灵，跟什么？充足的信心，还有不要忘记，他那个又真又活的见证。虽然反对保罗的犹太人，当他们一离开帖撒罗尼迦之后，哇，这些人就在背后毁谤保罗。你看他们来，就是有目的的啦，啊、哦，他们就是其实心术不正，啊、哦，他们在背后说坏话。那保罗他有没有马上哦？就是他们就是去解释，啊、哦，去做一些事没有？他们不用为自己多说什么，他们只要把他们的见证跟一些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们所知道的实在的事情摆在众人的面前，你看让信徒们来看他们所留下的榜样、哦、所以这你看这也让我们看见，真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哦、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真的生活、哦、真的不容易，特别是在彼此的互动，不管是家人的互动、同工的互动、哦、与邻舍同事的互动等等，可能在这当中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受到了冤屈、哦、不公平的对待，我很受伤很难过。其实我们就是可以效法你看保罗是主的门徒，他们怎么样的来做。我们刚提到他们认识神，认识神是公义的神，神是为他们伸冤的神，你看一定是很多祷告交托，然后重点是他们是真正成为一个世界的光。阿们、哦、他们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在人前就是有见证，所以人家怎么样的，虽然人不在，怎么样的毁谤，怎么样 的说坏话等等，你看仍然因着他们所留下的榜样啊、哦，他们用他们自己所留下美好见证来替他们争辩，这就足够了。阿们、哦、所以说感谢主、哦、就是说他是这么一位，他都知道他都明白他是行公义的主。哈利路亚。 啊。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二章的三节。三节，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好，他继续来劝勉啊。二章三节就谈到了保罗在基督里面的劝勉啊，劝勉，他的意思就是，他含有安慰的意思。你看劝勉，哦，他有不止劝勉，还有安慰的意思。你看勉励嘛。那二章三节，他这么短的一节经文，他的重点是使徒在这边，他是很有把握的宣告，他的劝勉是出于真理的劝告，出于什么？真理的劝告。保罗他所传讲，他在众教会所传讲的一个真理的信息是什么？就是基督复活的信息。也就是说，因为这是基督教的一个基本信仰，它是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信息。那为什么遭受人的抵挡？你看像撒都该人，他们就不信有复活的事啊，那何况那些文士呢？所以他们就去攻击，这也是他们攻击保罗、逼迫保罗他们的原因，主要原因。可是我们刚提到，他的劝勉、他的教导是出于一个真理的一个劝告、劝勉。所以这边就说了，我这个劝勉不是出于什么错误。什么是不是出于错误？也就是说，我的劝勉是合乎真理的，那不是出于污秽呢？他是指说我的劝勉这个动机是纯正、是清洁的，没有私心。什么是没有私心？就是我没有，从来没有一个想要陷害人的心。好，这边又说怎么样？也不是用什么诡诈，啊，诡诈是什么？就是，我也不是去骗人、去欺诈人的钱财，啊，所以也不是用诡诈，是指说他们所用的方法就是诚实的，啊，是无为的。所以保罗他深深的明白福音的真理，啊，他又有纯正的动机，还有正确的方法。所以同学们，这就是他传福音成功的秘诀。好，是什么？他明白他所要传的，并且他有纯正的动机跟正确的方法。所以我们刚提到传福音为什么可以成功，就是有这些要诀。我们再来看这个诗篇119篇140到143节，我们来读诗篇哈。来140节，我们来读，来，你的话我微小被人藐视，却不忘记你的训词。你的公义永远长存，你的律法尽都真实。我遭遇患难愁苦，你的命令却是我所喜爱的。来143节，我们再读一遍。来，我遭遇患难愁苦，你的命令却是我所喜爱的。阿们。好啊，所以这边二章三节是保罗的劝勉。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所处的这现今的时代。你看这个时代，就像耶稣说，他叹息的说，这是一个罪恶的时代。那确实，因为这个时代是充满各种罪恶，还有肉欲的诱惑，并且也充斥着各种错误的信仰。因为有很多人间的这个哲理，那种传统，哦，很难去打破的，哦，所以在这般的时代中，人的心哈，往往很喜欢去跟从错误，多过跟从真理。 好像那个都没有什么要求嘛，而且很快，对不对？啊，觉得这个人性的一个放纵啊，因为人的本性，所以罗马书七章十四节他怎么说？我们原小的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七章十四节这么说，所以告诉我们人的本性，既然已经卖给罪恶，这样的话，那个由罪人的心思所想出来的，学说啦、主张啦，当然比神的真理更能够迎合一般罪人的心理，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我们单单去看或是去接受某一种学说或某一种主义的人那种做事啦的方法等等，我们认同，我们认为他们是对的话，这很危险啊，因为你就是完全忽略的真理最主要的性质。什么是真理最主要的性质？真理最主要的性质就是我们要在乎它本身的正确，它并不在乎人为它牺牲多少，或者人肯不肯接受它，有多少人欢迎它，不是说哇，这是现在这个我们这个书架上最畅销的书 ，Number One，Number Two， 不是这样的。那我举个例，你看，就像一个红色的茶杯，它并不在乎多少人赞成它是红色才是红色，因为它本身就是什么颜色，红色啊，对不对？它也不会在乎用的人是不是喜欢红色，它才是红色，因为它，你怎么样反对，你怎么样不认同，它就是红色，所以我们刚刚说。类似那一种的学说，他也谈到有人为了这些牺牲性命，那这种其实只是为了一种残忍甚至是充满恨的主义啊，所以就我们可能会吸收到这样的信息，你看有的人认同了这般的信仰，他们就怎么样献出了所有啊，包括财产，包括可能人啊，那他们只不过是为了要支持那一种异端的信仰啊等等啊，所以他们日夜奔走，他们只是为了自己所热心的看见见解去工作，可是使徒保罗他们却不是如此，他们是为真理不断的勇敢前进，为真理啊，为福音真理，所以他们用合乎真理的存心跟方法来传扬真理，所以他们的侍奉和所受的苦难就都不是突然的。我们再来看诗篇二十五篇四节五节，我们来印证。好，我们来读，来四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五节：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死。阿们。那这里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祷告，特别第五节：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你看神何等悦纳这样的祷告，这就是一个谦卑的祷告。阿们。特别这边说，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阿们。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二章的四节。四节来，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 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阿们。二章四节，那这节经文谈到了什么？托付，神的托付啊。我们都是生命中都是有神托付的人哦。阿们。神的儿女啊，神的工人。好，这一节经文有两个字很重要，验证啊。验证它就是什么？考验或者是试验之后证明 OK 你是合格的啊。就像这个我们常说那个黄金经过火焰证明是够分量的那样哦，要去试炼啊。所以验证就是已经验证的意思啊。你看保罗他们，你看他们是被验证成功的属灵战士啊，因为他们是如此经得起考验，以致完成了神的托付的人啊。他们是这么一群神的工人啊。所以保罗说，谈到真理的福，这个福音啊的道，这福音就是神国的啊，神把荣耀福音托付给他们，对不对？所以这个福音就是神国里面的宝贝啊，因为它可以拯救无数的灵魂。我们熟悉的耶稣说过的一句话，这个是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耶稣说什么？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耶稣基督当时亲口说的话啊。所以我们就让我们看见救灵魂比得全世界更为宝贵。我们一再的读到神把福音托付给使徒们，不就是把无数个比全世界更宝贵的灵魂交托给他们吗？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伟大很光荣的委托。所以保罗他们虽然为福音受尽了各种逼迫跟苦难，他们还是把他们看作是神验证了他们，是神给他们极大的恩典，因为神高举了他们。那我要请同学们你们注意，就是说你看神不但将福音托付给保罗，神不也是把福音托付给我们吗？阿们。恩汉有没有托付给你？有。你看恩汉马上点头，对不对？一样的，他也是把这样的服事托付给我们，因为神也验证了我们。那我们是不是有把它看作是神的恩典呢？还是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啊？因为说托付啊，就这样啊，是吗？我们也没有把它看作是神的恩典。然后呢，我们有没有忠心于神的托付啊？我们可以来行事这两个很真实的啊问题啊。你看二章四节下半节说什么？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你看讨神的喜欢啊。所以二章四节下半节这么说，所以这下半节就是说明了保罗传讲福音的态度啊，他的态度是怎么样。好，我们来读来。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你看这就是我们服侍神的一个态度，这很重要啊。他这种态度只是照着从神所领受的托付来讲，他不怕不得人的喜欢，他不怕人，对不对啊？那跟上半节 对他自己所领受的托付的认识，当然就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哪一种密切的关系？好，我们来看啊，第一个是什么？因为他知道所来，我们来看来保罗对于所领受之托付的认知认识，第一个是什么？知道托付他的是谁？是谁？神啊，不是爸爸叫托付给他，不是这个服事是来自于神啊。第二个呢，以领受这托付是极大的光荣，为什么？因为被神验中，就像我们得着这个福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一样。你看以弗所书一开始不就提到，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阿们。所以我们今天坐到这边听歌，在线上你愿意这样来认识神的话，真的不是突然的，因为有神的验证。好，那第三个认知是什么？知道所托付他的福音多么宝贵。怎么宝贵？因为关系无数人的永生还有永死。你看我们刚提到，所以他就有这样的一个传扬福音的态度出来的，特别是第三点，因为他知道，他知道神的心意，不要有一人沉沦，要人人都悔改回转向神，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人类可以靠着得救，所以关系无数人的永生永死，所以他不再看重人所能给他任何的称赞也好，毁谤啦，那个屈辱，他只要照着神的旨意去传讲就够了，阿们。所以如同保罗一样，我们都是信耶稣的人，信主的人，那基督徒我们都在神的家中，我们都按照神的托付来侍奉，或者我们是为着个人的好处而侍奉吗？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按照神的托付来去侍奉，跟是为着个人的好处去侍奉，这两点会在侍奉的态度上有很大的分别。也就是说，按神的托付而工作服事，我们自然就不会只是去应付人、讨好人很怕人而是要把这个工作，我就是知道这神验中我神的托付，我要把它做好不然就很难不然就很可能怎么样，一样在做啊，对不对？可是工作却是什么敷衍呐，有个成语叫敷衍塞责有时候会推责任，那这就像一个不忠心的雇工绝对不是一个神自己家里面的人求神帮助我们，阿们。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二章的五节六节来，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阿们。好，你看从这个劝勉，对不对？还有托付，然后这边保罗继续他谈到了在侍奉当中的忠诚，就是忠心你看那个四节的下半节，对不对？保罗不是提到他们传福音的一个态度他们说我们照样，我们就照样讲， 我们并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唯有神查验人心，阿们、哦、我们只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哦、所以什么样是服事中的一个忠心忠诚呢、哦、好，透过这个应该是四章下半节到第六节啊，他就显明有四件事情啊，就显出了保罗他们的一个忠心，也是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第一个是什么？就是四节下半节刚说的，我们就照样讲啊，讲什么？照神的托付和信息而讲。来，我们照神的托付和信息而讲。好，那这一句话它说明了保罗已经得到神所启示的真理，所以他就可以照样讲说他已经领受的信息。我们来看一处经文，这个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一到四节，大家记得他有说他上过几层天，有没有？我们来读一节到四节。来，我自夸，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你看，我们也、哦、还有第四节。好，来，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阿们、哦、他就是真实这样的经历。那 他有没有提到说、哦、我就到处讲，你们知道我上过天堂几次，有没有？他有没有这么讲？没有，他说这个人啊，所以他就是真实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也看到他的虚己谦卑啊，所以保罗就他照样讲说他已经领受的信息。所以很重要，照样讲这三个字，我们也可以有进一步的来延伸他的意思，就是照我们所看见的亮光而传讲。来，照我们所看见的亮光而传讲啊，第一个什么？我们就照样讲，对不对？好，我们来读。来，照样讲，除了指按照神的托付和信息讲，也可以说是照着我们所看见的亮光而讲传讲。好，那我想说再稍作解释，我们一定有很多的看见领受，我们在灵修，阿们，甚至我们听到、哦、我们有所看见的亮光来分享来传讲。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有看见亮光，也不是不知道自己或是甚至信徒的需要，而是我们不敢照着我们所看见的信息传讲。为什么？因为我们只是要讨人的喜欢，并不专一的讨神的喜欢、哦、这边提到这个亮光一定是从神而来的，圣灵的，阿们。我给大家一节经文，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我们看见这个亮光，我们可以去分享这个传讲，一定有一个确信。那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提到说，有基督的平安会在我们心里面做主，就是主人的主。所以保罗的传道，他说分服事，他说我只要讨神的喜欢，所以他就照着信徒内心真正的需要，他去分享去传讲，照着他所看见的属灵危机，他也就发出对教会发出提醒警告。加太书二章，你们可回去可以读，这是另外一个使徒彼得他很真实的 经历。你看彼得他们那个时候跟同工在安提阿这个地方，他犯了一个错误，他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是外邦人是不洁嘛，他们是看亲的，那你看哦，他当时就跟外邦信徒隔开耶。你看圣经二章写说大伙人水火装甲，不敢跟他们一同吃饭。后来保罗到那边，他一看见，他也没有说哎呦他也是使徒，哎不好意思了，不要讲了，反正就这样了，没有，他当面责备彼得。为什么？那可能一责备也许会有担心，万一他彼得生气或是对方生气啊，不认同啊，吵架啊等等啊。为什么他仍然做这件事？他是照着所看见的来讲，他并不是讨人的喜欢。所以这让我们看见保罗的忠心。阿们。好，那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看见保罗他们的忠诚，他们照样讲。那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在五节的上半节，五节上半节说什么？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好，他继续说，从来我们没有用过谄媚的话。好，同学们，什么叫谄媚的话？就是那个讨好嘛，奉承的话。我们要注意，谄媚跟赞美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哦。使徒保罗他们曾经称赞过铁沙龙尼家的信徒，他们也称赞过很多其他教会的信徒，可是他说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那我们刚说谄媚跟称赞是不相同的。好，什么是称赞？称赞就是说哎呀，我今天我看见了，我发现什么，那个谁桑林，哇他有这个优点，玉林他们有这个优点，我就从心里面发出就是感受那个喜乐的一个态度，因为我认同嘛，这就是一个赞美。阿们。因为是我真实的看见嘛，那这个认同就包含着什么？一定包含着这个有爱，那也会有勉励的成分，甚至有时候我们觉得说佩服，这就是一个真实的赞美，不是假的，不是那种虚伪的，可是那谄媚呢？谄媚就是因为贪图别人的好处，那就从自己诡诈的心里面就会发出虚伪的赞美，那这其中就包括怎么样？这个会有自卑的成分，利己的，甚至乞怜的成分在里面。你看保罗甚至同工们，对不对？他们是至高神的工人呢，仆人呢，所以当然要保持的是神工人这个崇高的品格，对不对？还有也要保守自己的口，这个嘴只能做尊贵的用处，也就是从来不会用谄媚的话去讨好人。你看其实很真实的生活光景，你看人有时候人是不是我们通常会在一个比我们可能很有钱很富足或是很有权势的人面前，我们往往怎么样？不敢按真理说话，或是背着良心反而说一些奉承人的假话，那这些都会让我们失去属灵的权柄还有神儿女尊贵的地位。哎呦，牧师这么严重，就是如此。我们 们时间的关系，你们回去可以读这个登山宝训那个马太福音哈。大家记得耶稣基督当时有没有教导这个什么样的做善事，怎么样的祷告，大家记得吧？你们在第六章是不是？对啊，你看哦，你们回去有功课，还有马太福音六章，你看这牧师啊，不是耶稣从六章一开始他谈到了怎么样施舍，然后五节谈祷告，然后九节这边谈到主导文的祷告，然后十六节这边开始讲禁食，以至于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啊之后谈到什么财宝啦，还有心里的光啊啊，特别是六节二十四节到三十三节这边谈到怎么样得着神的赏赐，这些东西的赏赐啊的一个真道等等。那特别是在六章开始这边就提到，你看这个，因为特别法利赛人呐、啊，有些人呐、啊，怎么样？为了要得人的荣耀，你看，我们来看六章的二节，这边就说，那些假冒为善的人，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所以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啊啊！所以在谈祷告的时候，在六节五节六节，他也提到，你看，如果是这么虚假啊，只求今世之福，只求人的荣耀，这样的人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啊，天上的赏赐当然就被盗没了啊。所以这是很真实的啊，我们都要渴慕追求这属灵的福分。阿们。我们刚刚里面提到以弗所书一开始提到说，这个我们要为什么要把颂赞归给在天上的父神，因为他已经怎么样把那天上属灵的福分已经早就赏赐给我。阿们啊。所以我们刚提到，你看我们要宝贵这属灵的权柄，还有神儿女这个尊贵的位分地位。阿们啊。好，那这个这是第二件，我们第二件事情显出他们的忠心。那第三件是不是也是下半节的，没有藏着什么贪心啊？你看这是，这都是很重要的。什么是没有藏着贪心？从来没有说过，这是从来没有说过谄媚话的原因。你看有因果啊，对不对？从来没有说谄媚话的原因，就不会有贪心了。因为一有了贪心，自然就会去说谄媚的话，所以下面这一句才会紧接着说，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所以他不是胡乱讲的呢，同学们，保罗所讲的是在神面前说的啊，所以是不是提醒我们，我们说话行事是不是真的阿们？我们就是在神的面前行事为人呐、啊，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啊，保罗说有没有说过谄媚的话，铁沙农尼家的人可以知道，但是他有没有藏着贪心呢？信徒们看得出来吗？也看不出来呢，因为这不是像说话那么容易让人知道，所以他才加上这一句话，这是神可以做见证，因为唯有神鉴察人心，所以神可以做见证。我们会发现这是保罗使徒常讲的话，那这可以代表他侍奉的原则，代表他侍奉的原则。那这也是我们教会可以应该效法的榜样，没有藏着贪心。好，那第四件事情就是在二章六节的，我们来读来，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叫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这就是第四件可以证明他们忠诚的事情，不求自己的荣耀。你看那个，我们刚又读到法利赛人，他们怎么样，总是求自己的荣耀，哎呦进个食也要装的，哎呦好累好痛苦，让人家知道等等啊，还有在故意公开的祷告让人家看见等等， 他们只是求人的荣耀，可是我们不当求自己的荣耀啊。所以这边说，为什么说可以叫人尊重，又不向人求荣耀呢？也就是说，叫人尊重跟向别人求荣耀，他们之间是有很大的分别的啊。所以保罗在这边就把这两件事情很明显的把它分别出来，也就是说，这两件事上看来表面上好像相同，可是实质上跟果效上却是完完全全相反的。好，什么是叫人尊重？叫人尊重乃是要在工作生活上显出做神仆人的荣耀。啊，来，我们来看，来，什么是不求自己荣耀？哈，来，叫人尊重就是旁人自动给我们的荣耀啊。那向人求荣耀什么？为着要得着人的称许而装出来的假品德、假属灵。哎，这很白话吧，同学们，是不是？所以我们刚刚说叫人尊重乃是要在工作生活上显出做仆人的见证啊，比如什么，我们属灵的品德，还有爱心，还有我们灵命上的长进，那这些在在都会在人的心目中留下美好的榜样。什么属灵品德、爱心，还有灵命的长进，哎，大家相处在一起是不要说看到，都感受得到的啊，很自然的啊，人家在心里面会佩服你、喜欢你，看到你，哇，你来了，好棒！不是说啊，每一次我都请你们喝东西、吃东西，你们很喜欢我一样，不是这些啊。所以有留下美好的榜样，就叫人从心里面起了一个不只喜欢，而且是尊敬的态度。所以这种尊重就是人家自动给我们的荣耀。哇，这句话很重要，是别人自动给你的什么荣耀。好，那向人求荣耀，我们刚刚有看，对不对？为着得着人的称许而装出来的假属灵、假品德啊，因为他是怎么样，我们自己主动的一些形式为人，并不是出于我们属灵生命的流露而有的爱心，那也不是实在有基督荣美的样式。我们刚也在强调，只不过是为着要得到人的称许而装出来的假品德、假属灵。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向别人求荣耀啊。那其实这也是一种叫神不夸耀神的方法，来得到人的尊重。所以我们刚有读马太福音六章，对不对？你们回去可以读。感谢主，你看我们看到保罗啊，使徒们那时候留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榜样啊，他们让我们看见的方式是什么？不向别人求荣耀，不常贪心，还有什么？不谄媚人，不用诡诈，只是忠心的照着神的托付来侍奉他，只是忠心的照着神的托付来侍奉他。所以我们看见他们就是谦卑，不骄傲啊，不自卑。有没有自重自洁？有，无可指责。这就是荣美的见证，弟兄姐妹。所以这样的见证能够真正得人的尊重，而归荣耀给神。我们来看这个提摩太前书几处的经文哈，我们来看三章，我们来看一节到五节，还有八节、九节，还有十三节跟四章的十二节，我们来看这几处经文。好， 提摩太前书三章一节到五节，我们来读来。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好，八节跟九节来。要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阿们。好，四章还有十三节，这个三章十三节是不是？来，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阿们。好，十二节，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阿们。好，那这边提到了，你看我们在神的家中啊，我们可能担有神的托付，不同的职分。我感谢主，你看神的道这么清楚的，今天再一次的在我们的学习当中再次向我们显明。阿们。让神的话、神的道真正成为我们生命中每一天的 Rhema。 阿们。啊，不只是知识言语而已。好，愿神赐福。好，那我们今天有一节的经文，我们每一次应该有一节相关背诵经文。阿们。啊，就是在第四节，我们来看二章四节，我们再来读一遍的二章一节到六节，我们今天的学习内容。好，二章一节，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别人求荣耀。阿们。好，就是在二章的四节啊，这是我们今天学习进度的背诵的相关经文。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阿们。愿神赐福。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说话的神，你的话是大有能力的，因为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天的学习当中再次在你的真道当中，主啊，我们不只学习，我们也真实的得着的。主啊，在你真道的话语里面，我们也再一次的活过来了。谢谢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你圣洁的选拣当中，我们成为您的儿女。主啊，谢谢你按着你的心意如此验中了我们每一个人。主啊，谢谢你也把福音托付给我们，让我们学习您忠心仆人们他们美好的一个榜样。主啊，我们也可以在服事当中，在传扬福音的日子当中照样讲， 我们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你，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你喜欢。主啊，让我们每一天所行所言的都是单单为了荣耀你而行，以至于我们可以如此的宣告，夸口说这是神你可以为我们做见证的，再次的将荣耀来归给你，赞美你，感谢你。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起来回应，阿们，哈利路亚，愿神赐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里。